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20集。他在书店外面赶上了我，窗户很昏暗，只有一些微光从店里面传来。店里的布置很精心，一副绝望的气息。畅销书显眼的跟颜色鲜亮的儿童读物叠放在一起，所有古怪的卡通人物和神秘的女英雄一起昏了头一般盯着眼前的黑暗。我从斯蒂夫身边走开，侧身按了门铃。无论如何，罗里没有尝试割腕，他很快打开了门，一看见我们就心跳加速，我们全都看在眼里。他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衣服，牛仔裤配松松垮垮的米黄色毛衣，只是脸上不少胡茬。成为嫌疑人让他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这个可怜的混蛋已经无法继续正常生活。他说话了，有些喘不上气。
我还没准备好，我没想到。
他无助地指了指脚上的灰色拖鞋。
我还没吃早饭，还没。
没事，
斯蒂夫温柔地说，
我们并没有想带你走，只是想先问你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进屋吗？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
罗里的担忧凝固成了恐惧。
我觉得没有律师在场，我不该和你们谈话，我不确定。
我们不打算问艾斯林的事。
斯蒂夫举起了手。
不谈那些，好吧，只是我昨天没找到机会和你说话，你在审讯时说的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罗里艰难地眨了眨眼，试图集中注意力。疲惫和恐惧耗尽了他的大部分心智，他的脑袋转起来慢得像只乌龟。斯蒂夫说，声音压得很低，侧着身子，仿佛可能有人在偷听。
而且我想我们需要在布雷斯林警探不在场的情况下谈一谈。
这引起了罗里的注意。不管怎样，布雷斯林不是好东西，况且面前还是斯蒂夫，衣衫不整，一本正经地来找他，看上去全天下最纯洁无害。
好吧，
他最后说，同时退后几步把门打开。
请进吧。
书店由两间连通的屋子组成，面积不大，前屋塞满了书架。罗里并不考虑吸引体型偏胖的顾客上门。在黑暗中能看到书架上贴着手写的标签，悬疑和言情，由旧封面和插图组成的海报从天花板垂下来，不停地在我们带进来的冷风中摇晃。光亮来自后屋，从门口望过去，那边可能更挤，书都是堆在架子上的，没有整齐的码放好，地板上也堆满了书，摇摇晃晃，有的封面都卷了起来。
这是二手书区。
罗里挥了挥手，指向后面的屋子。
我正在整理，我睡不着觉，也受不了一直在客厅里发呆，所以我想，我也许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
这店不错。
斯蒂夫环顾四周。
你跟艾斯林就是在这里遇见的，对吧？
啊，是的，就在那边，在童书区。他告诉我他喜欢书店，书店是有魔力的。他说，尤其是这样的小书店，你总会感觉自己可以在这里找到一本一生都在寻找的书，而它就放在后面的架子上。
罗里伸手擦了擦眼角。
要是周六进展顺利，下次我就会约他再到店里来。
然后他就能帮他把风水书区的书按字母顺序排好了。老天，真是浪漫。
我打算在这里跟他野餐。
在地板上，我准备把书架挪开，留出空间，然后我们会在二手书区徜徉，看看里面有没有他一直在找的那一本。
他又擦了擦眼睛，更加用力。
哦，对不起，我瞎说的，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没关系，
斯蒂夫说。我拿出笔记本，向后退了几步，站在两个书架之间。一边是戴着头盔正在奔跑的男人， 另一边则是留着好看发型的女人正在大笑，正怜爱地看着婴儿。透过微弱的光线，我用余光似乎看到他们纠缠在一起。
我们能开一下这里的灯吗？
哦，当然。
罗里找到了门旁边的开关，灯亮了起来。在光线下，他看上去更糟，身形佝偻，双眼通红，像是受困于僵尸围城，在这里躲避了多年。
谢谢。你还好吧？
罗里晃了晃身子，不置可否。
我们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我只想问问你那个推论的事情。被甩的那个家伙一直在监视艾斯林，发现他在给你做晚餐很沮丧，对吧？
罗里身子颤了颤，他想起了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和布雷斯林对他的刁难。
昨天你还说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对吗？
罗里下意识地看了看我，想看看我是不是还打算打断并且嘲笑他，但这次我只是很用心地听着。
你说有个男人，
斯蒂夫说，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回来。
周六晚上你看见有个男人出现在那条街上，对吗？
是的，有个男人在那里，这个不是我编的，我看见了。
斯蒂夫点了点头，斜靠在一个书架上。
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在我离开维京花园的时候，当时我放弃了等艾斯林给我开门，沿着阿斯特利德路往主路那边走，经过了一条巷子的路口。哦，就是维京花园后面那条，在……
他又下意识地看了看我。
就是你偷看艾斯林的那个地方。
斯蒂夫语气平淡地说。
然后呢？
哦，正好有个男的出来，我们两个都吓了一跳。
斯蒂夫点了点头。
他长什么样？
40多岁吧，比我高一点，不过可能比你矮一点，黑色卷发，不过有点发白，中等身材吧，我记得。
麦卡恩从艾斯林家出来，他从后门出来的，也许是进来。我们过去的时候后门是锁着的，布雷斯林一定把钥匙给了他。
你还记得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吗？
斯蒂夫问，语气随意，仿佛这根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